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中国前总理温家宝清明节前后呢，在澳门导报发表系列文章，回忆悼念过世的母亲。文章道出温家宝对人心、人道和人的本质的尊重，以及对公平、正义、青春、自由、奋斗的追求，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但是目前这篇文章呢，已被微信以违反微信公众平台运营规范为由禁止转发分享，凤凰网等媒体的转载呢也被悉数删除。温家宝是中共内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走得最远的高层官员，人们对他2012年有关文革重演的警告记忆犹新。但是《纽约时报》曾披露他的家族借他的地位聚敛财富，也有人呢指责他尽享体制的好处，又想捞取好名声，是一个善于表演的影帝。那么温家宝为何继海外无名小报发声？内地媒体为何不予转载？贵为前总理的温家宝难道也被禁言？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温家宝为何要发声，为何被禁言？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王先生您好。
许波好。
另外一位呢是政论作家、独立学者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吴先生好。天成先生好。大家好。
温家宝他回忆母亲的长篇文章3月26号到4月6号在海外的澳门导报分4期连载，时值清明节前后，悼念母亲天经地义。但是以温家宝的身份呢，人们倾向于不单从悼念和追忆的角度来理解此文，而是希望呢从文章中捕捉一些其他的信息。首先我来请教加州吴作来先生，不同的人呢对这个温家宝的文章可能有不同的理解，那您怎么看这篇文章？文中的哪些东西最引起您的关注呢？
这一篇文章我看了，它从文本角度来讲，它是一篇中规中矩的一篇范文，或者是纪念母亲的一篇优秀文章，里面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敏感。所谓的这个公平正义这个概念，也是共产党这个核心价值里面已经有的，所以整个文章没有严重的这个政治敏感词，所以不构成一个政治性的封杀。当然他的倾向性是非常明显的，他的母亲是1921年出生，我们都知道共产党的这个话语体系，更多的人会感恩党对他的培养，温家宝是一个词儿没有，他在很多的时候都会刻意的回避这样一个政治的高大上、政治正确，这是他的一个政治人格和中共的这个极左的力量是完全是不同的。因为温家宝一直反对文革，一直主张政改，从1986年他进入赵紫阳的这个政改小组，参与主持这个党政分离的这样一个专题，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一直都强调这个政治改革，和这个普世价值。他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中南海里面的公知，所以呢引起这个公知界或者整个社会对他的好感。所以这篇文章发了之后呢，人家会从这样一个角度去认为，可能是因此而封杀了温家宝的一篇文章。我的分析是不是这样？这是因为中共的这个发表政策，就是中共的政治委员以上的行动和发表文章都有它的严格的规则。我们都知道系上台之后当核心了，所以以前的这些高级领导人的一些行踪消息文章都必须经过中央办公厅或者是系办批准之后才能公开报道。江泽民曾经在扬州游玩，但是只能是一些游客拍下来之后才自媒体上传播，不允许在官方媒体没有批准不允许发表。当时扬州有报纸转载了，公开转载的时候就被内部的这个处理。所以这个中共在这个方面已经升级到对高层领导人言行的全部的控制， 这是因为江泽民时代啊，他自己啊干预的太多，胡温时代干预的太多，现在系对他进行一个反制，实际是因为江泽民而造成的这一种全网封杀啊。谢谢。
好的，那么的确像吴先生所说啊，中共不同于其他国家，对围观者有一套严格的成文与不成文的行为约束，高层官员即便退休之后，也是像吴先生说的那样啊，也是应该深居简出，谨言慎行，写回忆录之类的这个事情，你想都不要想。那我来请教纽约王天成先生啊，我们这位前总理大人他为何特立独行？他为什么要发声？您怎么看外界呢？对他这篇文章的解读呢？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的就是不要过度解读。实际上这不是温家宝第一次对外说有人情味政治上开明的话。那举个例子啊，比如说2006年的时候，他在北京呢接待了美国一个智库叫布鲁金斯研究所接待他们的所长和几个研究员在那次会见中间呢，温家宝呢大谈了一通呢他对民主的理解他说呢，这个民主包括选举、司法独立、权力制衡基础上的监督，这是一个非常到位的理解，很符合普世，叫它是符合普世价值的。那么这个在国内是很难清扫的那这个反弹，他在国内并没有报道后来呢，就是布鲁金斯研究所他们几个人呢，还写成了文章，发表在外交季刊上面。温家宝呢，他在国内呢是很少有这种相当清晰啊，符合普世价值的这种讲话的。那最开明、最大胆的一次，大家都记得，就是2012年，他在人大会议上这个的一个讲话，那个时候正值那个薄熙来事件，他总理任期要卸任了，他说这个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在当时的情况就是说，他要卸任了，我们可以把他认为，我们可以把这个讲话当成一个就是，告别演讲吧，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对左的思想、左的势力的一个敲打，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当时呢，就是说他讲这个话，就是表达对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不满，是表达对他的挑战。类似的哈，就现在呢，他这个在澳门发表的这个文章，我们也不能认为他就是这个东西表达对习近平的不满，尽管习近平倒行的这个倒行逆施，你更加谈不上他是对习近平的这个挑战。这个文章呢，虽然呢这个提到了公平正义，但是呢没有谈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谈民主。它没有直接的这种关联性。
好的，那么看起来两位专家呢都同意，就是说呢，这个温家宝在这篇文章中没有讲什么特别敏感的东西，但是这个禁言封杀可能另有原因。前总理发声公开自己的身世，已经打破了中共的常规。更奇怪的是，我们看到文章面世之后的这个遭遇。微信不得转发共享，内地媒体已经转载的被悉数这个删除。我来请教吴先生，温家宝要悼念母亲，中国媒体众多，理应由他任意选择，为什么是名不见经传的这个澳门小报呢？
国内的报纸如果发表的话，温家宝要把这篇文章要呈交到中央办公厅，或者是有关部门审批之后才可以。显然他这个渠道是不通畅的。那他可以把这个放在香港，但是现在香港他本来有朋友在香港，他当时也曾经借助香港的这个相关的人士发表过一些声音，但是像现在香港这个状态，他也无法在这儿发表。那他就选择了一个独立的空间，他不可能在海外发表，他只能选择在所谓的这个中国这样一个概念中发表，那就只能选择在澳门，任何一个媒体都可以，然后凤凰网转播，凤凰网转载， 他是通过这么一个曲线的方式使他反馈到大陆，他知道这篇文章肯定会被广泛的转载。那我们可以看，我专门检索了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主流媒体、官方媒体、党的喉舌，一律不允许转载，因为是由他们都知道是不可以转载的。那凤凰王为什么转载呢？凤凰王他还完全没有被中共收购回来，最近尽管是在完成收购，底下的人还是按照既定的规则在运作这样一个所谓的他们的一个相对自由的空间，但是他们按照既有的方式转载的时候还是被上面要求删除了。我还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他这篇文章由个别的地方的宣传部门，就是官方机构啊，这个县市一级的转载，但是我们就是网友就微信里面转载啊，自媒体里面转载，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转载，但是不能被转载。然后呢，有趣的是凤凰网的那一篇公号文章，就是温家宝这篇文章是可以被自由在这个微信群里转发，但是肯定是不能进入其他的媒体，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看点。谢谢。
那么吴先生，我再请问一句，那温家宝为什么他不经过他要发表文章不通过正常的渠道，而是呢先像您说的那样，先交给这个中央办公厅审查批准，然后呢在国内媒体发表，而是呢他走这样一条曲线来发表文章，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个迫不得已，他既要表达，这是他的一个个性。你看所有的这个这个包括他喜欢这个批评政府的这个敢说的这个朱镕基消声了，其他的人都不敢说，但是温家宝的个性，他是公知的个性啊，技术官僚的这样一种朴素情怀，这注定了他在这个时间点他一定要发出一个声音，要轻轻的敲打一下，敲击一下这个现在这种封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所有的老百姓都不能发声，他们也不能发声，他是在突破这样一个潜规则，他成功了。
好的。那么正像吴先生刚才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他的确看来呢是中南海的一位公知。那么海外小报刊发之后，我们看到内地官媒不转载也就罢了，凤凰网，可是凤凰网、界面新闻等非主流媒体这个转载竟然全部都被删除，而且微信也不可以再转发分享了。我来请教王先生，这是奉谁的指令呢？出于什么样的考量？难道贵为前总理的温家宝也遭禁言？
我想先大胆表达一点我跟吴先生的一个不同意见哈。我觉得就是说他是不是经过了中办审核，我们缺乏足够的信息去判断。我看他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共产党的，就是说他的统战，他的这个舆论导向的一个著名的原则，所谓内外有别。就是对外的话呢，你可以说说一些有人情味的政治上开明的话，你可以放得开一些。我也是我更倾向于从这个角度来看温家宝这篇文章他这个出台的背景。那么既然呢就说他是这个就是在外面发表的他也是原本就不是要给内地民众看的。但是呢这个文章的话呢传到了国内，动静出来了，那可能有人就不高兴了，他就不符合这种舆论导向了。那么你不管是谁不高兴，是最高领导人也好，还是谁，就是主管宣传的常委，我想他会非常失去的去干预这个事情，不一定需要这个最高领导人去干预。像这个习这样的讲话哈，他有人情味嘛，又讲公平正义，那也以习近平的这些人的做法哈，我们可以说是倒行逆施，形成非常鲜明的反差。那么网民的话呢，就会借这个机会啊来讥讽、来贬损最高领导人，那这是不能容忍的。另外这种状况的话呢，我觉得呢，他就是表明了呢，这个温家宝他这个真实的地位，他退下来以后呢，他的这种无权的地位，
嗯，
一个退下来的不掌握权力的人，不管你过去的话呢是总理还是主席啊，你的风头是不能压过现任领导人的。那你邓小平在的时候，就是说他的风头总是压过江泽民的，尽管他退下来了，因为呢实际上是邓小平说了算。
那么这个温家宝这个文章的遭遇啊，尽管可能有种种原因，但是呢啊，分析人士认为恐怕还是跟他本人有关系。这位前总理呢，他在官方在民间啊，恐怕都是一位有点争议的人物啊。我们先来看看他的为官之道。温家宝被公认呢是一位在推进中共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走得最远的官员。大家都还记得这个他2012年在总理任上最后一次出席两会这个记者会的著名表述。刚才这个刚才王先生引述了，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我来请教吴先生啊，温家宝这话在当时听起来非常令人震惊，今天呢简直就是振聋发聩，那么令人百感交集，当今领导人恐怕不能不心惊，您怎么看？
温家宝把他自己当成了中南海的公知，但是对于中共的深层政府来说，他就是中南海的农民工，他实际是一个技术官僚，他之所以能够上来没有任何背景，就是中共政权就像以前古代的这个朝廷一样，他需要从民间吸取一个相对干净的、没有派系的、有技术能力、有这种调和能力的人进入这样一个相位。他的妈妈都对他进行一个非常清晰的定性，就是你位居人臣。
嗯，
所谓人臣的一概念，就是说你是一个相，一个大臣而已。所以他讲这些话是不符合他的身份的，他是抢夺了这个中共意识形态的一个话语权。真正的这个要进行改革的是应该是幕后的这个大佬们，比如说像深层政府的领袖人物松平这样的人，或江泽民这样的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上，谁就有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权利，启动政治改革的权利。他只是说发基于他自己的一个良知啊，农民工在中南海里发出了公知的声音。准确来讲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包括现在李克强的身地位都是一样，你就是打工仔，你就好好的把这我们这个红色家族啊的事情打理的清清楚楚的，保证我们这个政府啊，保证这个政府正常运行，意识形态的事情重大的决策跟你们这些这个打工仔啊没有任何关系，随时可以把你们废弃掉啊，是这样。谢谢。
好的，那正向啊，温家宝在他的这个家书里面啊，对不起啊，在他这篇文章回忆母亲的文章啊，引用母亲的话说啊，你今天能位居人臣如此高的地位，没有任何靠山，家里更不用说了，得来是多么不易。然后温家宝说，对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做官本是偶然之事，我唯命为谨，我奉命为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受事之时即常作归计。所以我就说吴先生刚才的比喻非常恰当，中南海里的一个农民工啊。我们这是看起来呢，温家宝他在官方，他在这个体制内一直呢就是有点争议的一位啊这个退休官员。那么我们讨论了官方对他的争议之后呢，我们再来看看他的私德。温家宝在中共官场上一直呢算得上是一位比较清廉的官员，但是直到这个2012年他总理任满之前，纽约时报惊人地披露了他的母亲、妻子还有他的子女利用他的职权敛财达27亿人民币，让他的名声遭到重创。我来请教王先生，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个问题，您有什么话要说呢？《纽约时报》的指控，您怎么看？
我不怀疑《纽约时报》报道的这个真实性哈。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有非常有趣的问题啊，就是温家宝先生他自己如何看待他这个家族的这个巨额财富？他是否认为 他的家族的巨额财富，是对来历是正当的，是公平的，就是他在呀，他私下里面又是如何教育和约束他的子女和亲属的啊？他的这个家族的这种巨额财富，他的子女、他的亲属啊，他的这种这个财富的这种快速的积累，啊，如果没有温家宝先生的地位，他的政治影响力和他政治影响力的这种辐射，是不是有可能？啊，那么就说啊，他的第一桶金是从哪来的？他的那些子女，对吧？他们的创业故事在哪？我们这些外界都不清楚的，啊，那么就。温家宝本人来说哈，就是他的家族这个积累巨额财富的时候啊，我相信他可能本人并没有直接干预，他自己当然也我相信他不会有这个行贿受贿啊，这个贪污这些事情。那么从这个角度啊，你可以说温家宝先生是这个清廉的，但是从他整个家族哈、啊，他的这个巨额财富啊，他的这种来历啊。我觉得他并没有这个东西脱出中国啊这个腐败的这个政治的这个大染缸啊。温家宝先生呢，他并没有出污泥而不染，尽管他可能对中国的未来哈，就说他有更好的期待，他啊有些无力的地方，希望政治改革能够发生。
那么《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呢，对温家宝啊这个名声是一个重创，这也可能让温家宝一直就是这个耿耿于怀，他不忘于心。那么这一次他写这篇文章啊，其中特别提到他的母亲是如何如何的勤俭，如何如何的这个正直，然后呢，直到这个去世没有留下一分钱的积蓄啊。那么，王先生，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您觉得温家宝他写这篇文章是不是有点他自己的意思呢？
我想他可能是有话要说，可能是需要辩白一下哈，就是表明我自己是清白的，这个也是可能他要在外边发这个文章的一个原因啊，就是他顾及他的名声，非常清楚，这个温家宝先生他是爱惜自己的名声的，爱惜羽毛的，
那么我们评价温家宝就不能不提到这个旅居美国的中国异议人士余杰，他在香港出版的一本书叫《中国影帝温家宝》，把一位既享受中共体制内的全部好处，又打算青史留名的啊，用今天的话来说应该叫两面人，是不是刻画的是惟妙惟肖啊，影响很大。我来请教吴先生，您如何看温家宝这个人，您如何评价他呢？
如温家宝共事过的体制内，曾经在体制内工作的吴伟先生最近也专门为这个事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呀，像温家宝这样的角色，他的言论就是他的行为，是这个，而且他在体制内发表这样一些言论是非常不容易的，也是罕见的。所以呢，他对他表示敬意，表示尊重。我认同这个吴伟先生这种表述。网络上面、推特上面，我也看到大量的人就把温家宝定性为影帝。其实，公共知识分子啊，这个发表言论呐、啊，这里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政治行为啊，言论即行为，是这是一个使命感，也是一种情怀。而且这些东西给很多的人也带来了非常多的风险，被封杀。中共对这些人进行封杀，就证明他的价值的意义、启蒙的意义，或这种不合作的，或者是独立的表达独立见解的一个价值。所以，如果一定要用圣人的情怀，这个去要求这样一个中南海里面这个技术官僚，是很这个是有一些勉为对他来讲是勉为其难了啊。温家宝在他的这一篇文章里也是对他的母亲进行了一个辩白也是对外界的一个回应。这些东西我还是倾向于对于把温家宝当人看啊，不要过度的把他当把体制内的人打一包啊，全部都认为是一个同流合污者。这个我们翻开历史来看的话都不是这样，每一个朝代都有左中右，都有好人或坏人。 最后都是因为这种博弈过程中，良性的力量拥有了绝对的这个制衡权的时候，这个时代就会翻转。这个力量平衡是重要的，可惜温家宝在体制内是孤掌难鸣。这个东西是我们必须要用现实的眼光来进行判断，而不要用一味的把它推上这种好像掌握实权而不进行改革，变成这样一个角色，这是不公允的啊！谢谢。
好的，那么正像许多观察人士指出的那样，说温家宝喜欢表演，那是因为中共其他官员太不表演了。他们，你完全从他们脸上看不出任何的东西，一个个就像木偶一样。著名的这个网络评论人士叫方舟子，他说打疫苗，领导人带头打疫苗是不是一种表演？肯定是一种表演。但是中国领导人甚至这样的表演都不去做，那么温家宝显然呢，他是跟中共其他领导人是有一点区别的。中国战略分析啊杂志社社长李伟东，他这个最近发推呢，对《纽约时报》早年关于温家宝家族的相关报道提出质疑。他说：“我实在不懂，为何当年温家宝高喊政治改革、反思文革和抵制重庆博都督时，《纽约时报》出来揭发温家宝贪腐，于杰把温打成影帝，直到把温搞臭，在漫天的口水中。”把中共党内不多的一个具有人文情怀和普世价值观的领导人淹没在污名之中。我来请教王先生，您如何看这种赞誉温家宝的观点呢？
我不能认同哈，就是说对于说了一些政治上开明的话的这种领导人就不应该揭丑、不应该质疑的观点，这种观点我不能认同啊。这个涉及到这个新闻媒体的它的独立性啊。和新闻媒体的独立性的这个价值，纽约时报呢作为独立媒体啊，它不应该因为某个领导人，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领导人，不应该因为他们说了一些受欢迎的话呢，就不去追踪调查丑闻，对吧？我觉得纽约时报做得很好，对领导人呢，就是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人拥戴，有人质疑，我觉得这个是个正常的一个情况，不同的观点的这种冲击，这种激荡，它能够让人啊保持这个头脑的清醒。过去几十年呢，中国这个知识界它流行渐进改革主义啊，一直盼望呢，就是说，出现开明的这个领导人，开启改革呢，逐步过渡到民主。然后我们已就是很多人盼望的已经很久了，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渐进改革主义呢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做结论，它已经破产了。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王天成先生、吴作来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两位先生呢，他们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